从被掳到巴比伦，一直到进入王宫，
历经了尼布甲尼撒、伯沙沙王、大力乌王跟古列王的统治之下所发生的一些的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是前面六章的记载的内容，后面六章呢则是属于预言性的启示，最主要是描述但以理本人他所看到的一些预言性的信息那么这些的经文因为它是属于启示文学所以它的内容是比较难以了解的所以这个是后面六章的经文那么除了前后它的题材不一样之外呢，但以理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卷书呢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所写成的，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四节的上半节，还有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的经文，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那么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然后二章的第四节的下半节到第七章的经文呢则是用亚兰文写的我们知道希伯来文是犹太人他们用的语言，那么亚兰文则是当时官方所用的语言所以但以理书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字所写成的。那么为什么会用两种不同的文字来写呢有人认为跟国事就是国家的事跟国家的事情有关系的呢他们就用这个外国的语文，就是官方的语文跟这个宗教有关系的事情就用这个本国的语文，也就是希伯来文来写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也有人认为用希伯来文是为了要传递有关神的百姓将来蒙拯救的这个信息是有关于安慰跟这个盼望的信息。那么用亚兰文呢则是要传递跟外邦权势他们最终必定灭亡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有关于审判的信息。那么这两种说法呢都有它的道理存在但是不管到底当时为什么但以理要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写这个但以理书，在这里我们当我们去读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么但以理书里面他所要强调的重点呢就是神掌权神不但是在过去在现在掌权神在将来也要掌权一直到永远，那么这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要讲的信息。那么但以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但以理这个名字呢是神是我的审判官的意思。那么从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描述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但以理呢他是在犹大王约雅敬统治的时期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那么那时候他应该还是非常年轻的他可能是贵族里面的一员，那么是属于犹大国的人。那么我们从他出生的这个年代看起来，他应该是跟先知耶利米还有先知这个以西结是属于同一个时期的耶利米当然比他早一点以西结跟他应该是更接近的一个时期因此呢有人就认为在以西结书里面他有提到但以理他提到这个但以理跟这个挪亚还有约伯，他提到这三个人所以呢一般人就认为，那么以西结既然跟但以理同一个时期，所以他所提到的那个但以理很有可能就是这里的这个先知但以理所以呢但以理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中的只是好像是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主角而已他乃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人物不过要说明但以理是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呢，除了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之外呢，我们从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他在叙述的时候，有时候他都是用第一人称的这种语法来描述，所以从那里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但以理 啊，其实他就是一个实际上的人，他是在写他自己的啊所看见的一些事情。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证据呢还是在福音书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耶稣他就曾经引用但以理所说的话，但以理所说的话，他说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耶稣这样清楚的来引用他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么但以理肯定是一位啊历史人物，他不是被杜撰出来的一个人。那么从但以理书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也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很多的啊特殊的才能，很多的过人之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但以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来夸耀他自己，并不是要来让人看见啊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在外邦里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丰功伟业，他不是要来标榜他自己。虽然说他一生对神这么的忠诚，他在异教的环境里面不妥协，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从他的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最主要是要借着他的一生来衬托出，那么神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都仍然掌权。神不只是在耶路撒冷掌权，神在异邦的宫殿里面也是仍然掌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虽然从物质的啊生活环境里面看起来好像但以理啊他是生活在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里面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所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会比一般人还要少，或者是比一般人所面对的挑战还要小啊。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常常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持守他们的信仰，那么这是非常啊不容易啊的一件事情。但是每次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可以透过他们来彰显他的大能，所以让在异邦当中啊，让他们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让神可以得到荣耀。而且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呢，但以理他是少数能够见证犹太民族他们从被掳到这个归回啊这一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情的人啊，他们可以见证啊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也可以见证神让他们在异邦中仍然可以啊高居啊这个居高位哈，虽然已经换了好几个朝代，但是呢但以理他总是啊能够被提拔出来啊身居高位。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啊。所以就像犹太人他们会被掳去巴比伦，他们会被掳70年之后才会归回这件事情一样，那么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是先知先预言之后然后才发生这些事情，所以都不是偶然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书里面可以见证神实在是那一位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当人来信靠他的时候，即便在异邦当中呢，神也可以成为他们帮助，神也可以让他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无奈的生活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自己在你的生活里面啊，当你信主之后呢，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有一种啊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的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你有没有啊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你可能会想说我们还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啊，别人都这样做，如果我不跟着这样做，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生存呢？但是如果我们要这样去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很大了，我们可能会受到这个社会的排斥，我们可能甚至于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啊。因此为了使自己啊不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为了不要使自己啊被社会所排斥，为了 啊，避免自己被社会所淘汰。所以呢，我们行事为人啊，就要像世人一样，随着今世的风俗啊，按照社会的标准啊来行事为人。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没有办法啊，就像当初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异邦去一样啊，他们在那时候，他们也觉得，我们怎么过啊，我们怎么样继续的生存下去，而且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呢？他们那时候啊，他们就发出这样的话，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处在异邦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再照常的来敬拜耶和华，我们怎么能够再照常的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好像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好像他们再也不能够像从前一样的来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啊，从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事实并不是如此。不管人身在哪里，神都仍然掌权。所以只要人愿意来信靠神的话，那么神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啊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好，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充满信心的一个生命呢？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产生呢啊，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然就会产生的。我们可以看见啊，但以理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呢啊，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当他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他们对神就有一个委身啊，有一个委身啊。另外他们啊，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人啊，他借着祷告亲近神的时候，才能够培养出啊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出来，才能够啊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仍然能够坚持啊来信靠这位神。所以盼望我们借着但以理书的啊这个内容呢，我们能够对神掌权这个事实呢，能够有更加清楚的一个认识哦。当我们这个有这个认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对神更加的委身，以至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与主同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经文哈。我们先看啊，但以理书第一章的一到二节的经文。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记载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晓得但以理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在这里讲到他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遭遇到尼布贾尼撒的这个围攻啊，然后被捕到啊，这个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但是呢，如果你有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耶利米书第25章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在那里他却记载说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第四年的时候，在这里提到是在位第三年的时候，但是在耶利米书却提到是他在位第四年的时候。那么这其中的啊差距有一年的时间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记错了啊，记错了，所以才相差一年哈啊？当然不是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呢？ 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啊，但以理他所记载的是按照这个巴比伦人的算法，按照巴比伦的算法呢，就是要等国王登基满一年之后呢，他才算是第一年啊，才算是元年。但是耶利米呢，他是按照巴勒斯坦的这个算法。如果按照巴勒斯坦的算法呢，那么他一登基的时候就是第一年，哦，这就跟我们算那个实岁跟虚岁一样，哈，哦，一个 baby 刚生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算虚岁呢，他就已经一岁了，哈，哦，但是呢，你若算实岁呢，要等到一年以后他才一岁，哈，哦，所以这个啊年代有一年的差距，哈，哦，是因为算法的不同。但是在这里最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呢，并不是这个年代的不同，而是第二节里面他说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变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王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这个犹大国呢，并不是他的能力很强，他的武力很强，所以神没有办法来保护这些犹太人，以至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他们真正啊被掳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他很厉害，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是主把他们交给尼布甲尼撒王的，哦。那么，如果是主把他们交给尼布甲尼撒王了，那么这个主权啊在哪里呢？这个主权呢是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吗？当然不是，这个主权就是在神的手里面啊，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既然神可以把他们交给人的话，神也有办法将他们再带回来。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里面。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被掳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一件意外，也不是神没有能力来保护他们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正是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哦，神就是要借着巴比伦人来管教这些犹太人哦，所以他们才会被掳。如果当初神不允许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啊，他们的连一根汗毛也不可能被他们动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在但以理书的一开始呢，他就把他的主题的信息给带出来，他这里就把这个神掌权的这个信息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给传递出来。所以他让我们看见是神让尼布甲尼撒可以来把他们掳去的，是神让尼布甲尼撒可以征服这个犹大国，哦，然后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掳去，而且也将他们其中的一些的器皿，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把他们带走，哦，是神让这些事情啊会这样发生。所以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底下。那么就是因为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即便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仍然没有对神失望。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充满信心的啊，愿意来对神保持他们的忠诚啊。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不会遇到像他们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会被掳去哈，哦，但是这也很难说。今天很多的啊恐怖的袭击，还有海盗啊，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啊坐个游轮，搞不好那个游轮被海盗劫去，那也很难讲哈，哦。 啊，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虽然不一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生活环境呢，啊，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世俗化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所以当我们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会是否会觉得啊，我们也是很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还是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他仍然掌权？如果我们是感到无奈的话，那么一来我们可能就会随波逐流啊，我们可能就会没有力量去抵抗。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我们的世代里面，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他仍然掌权的话，那么我们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但不会随波逐流，而且反而我们会逆流而上，甚至于我们会来力挽狂澜。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够来信靠神，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啊，但以理他实在看见神啊，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都仍然掌权，以至于他在异邦的国家里面，他仍然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三到七节的经文，在一章三到七节记载说，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呢，他们都是青年才俊，他们不论是外貌或者是他们内在的啊这些的涵养都是超越常人，所以呢他们才会被选到王宫里面呢去接受这个王宫的训练，以便他们将来呢可以来服侍这个巴比伦王。那么对于被掳的人而言呢，其实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咸鱼翻身的机会啊，可以说是他们从阶下囚变成坐上宾的一个大好的机会。那么这种的机会对于他们而言呢，是何等大的一个引诱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引诱呢，也却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呢，啊，不但是在他们以前的环境里面所没有的，而且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那么在那里，他们不但要学习新的语言，而且他们要适应新的饮食习惯，啊，取新的名字啊，这些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对于这些年轻人，而且他们又这么有才华，对不对？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就像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学英文啊，我们吃美国的汉堡、披萨，其实披萨应该不是美国啊，吃美国的食物啊，然后取英文名字一样。这个有什么？这个好像就是入境随俗罢了嘛，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对他们而言呢，啊，却不是如此，啊。当我们这样去看，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考验的时候，是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再来思想， 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是不太相同的。因为他们当初之所以会到巴比伦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是被掳到这个地方，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去的啊。而且他们啊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只有耶路撒冷呢啊才是属神的地方，其他外邦的地方就是被玷污的地方，就是敬拜假神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他们所不愿意去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这些人他们借着这些语言文字，借着改他们的名字，也是要来改造他们啊，让他们跟巴比伦人一样啊，来侍奉巴比伦王，来敬拜他们的神子。所以这个他们所面临的不只是单纯的生活环境的这个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种族文化的问题，在这里乃是牵扯到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啊。所以但以理他们才会想办法要来加以拒绝。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并没有全然的拒绝每一个事情啊。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学习这个加勒底的这个语言文字呢，还有将他们名字本来从这个跟耶和华有关系的名字啊，改成这里这些名字呢，有很多都是跟假神有关的名字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改呢？都是想办法啊，来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信仰啊。但是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认为一个跟他们信仰有最直接关系的还是饮食的啊这件事情。就是那么为什么他们用王膳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是那么的啊重要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在这里并没有明讲，他只说是会玷污自己啊。那么如果我们从这里的玷污这个字来看呢，它不是说啊食物不清洁吃坏肚子啊会玷污他的肚子，会让他的身体不好的这个玷污哈。他在这里玷污这个意思呢，是指礼仪上的不洁净啊，是会让他沾染的礼仪上的这个不洁净。所以呢，如果从这样来看呢，我们可以推论呢，王所用的饮食呢，可能是不符合犹太人律法洁净条例的那些的食物，或者是这些的食物可能会是曾经拜过这个偶像的这个食物。所以呢，但以理他们为了要确保自己不会沾染这些礼仪上的不洁净呢，所以呢他们才宁可不要吃王给他们的食物啊，他们啊也不要因这个食物来玷污自己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但以理他们所考虑的呢，并不是单纯的饮食的问题，乃是有关信仰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吃这个食物会破坏他们跟神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那么他们宁可不要吃啊，不管这个食物再怎么好，他们宁可放弃啊。那么这跟我们今天有些人观念不太一样，我们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为什么不要啊？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吃呢？但是在那时候但以理他们竟然可以去拒绝这样的一个引诱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矜持的不是个人的喜好的问题，他们所矜持的乃是神的喜好的问题啊，是神怎么样来命令他们啊，怎么样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因为他们看见神要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就是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就愿意听从神的话，愿意照神的话去行啊，而不愿意听从王的话，不愿意啊照王的吩咐去行啊。这就是他们跟一般人啊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今天虽然说我们基督徒在饮食上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禁忌，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很好的事情呀， yeah, 我们可以享受啊各样的美食哈、哦。 但是呢今天神仍然要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态度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看重这件事情啊？我们有没有看重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要过一个有分别的生活，有分别的生活啊？我们是否能够照神所要我们的这样去做呢？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所在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经文里面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做哈，怎么做在这里他们到底怎么做。我们先来看一章八到十三节的经文，在但以理书一章八到十三节记载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拦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们之所以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呢，有几方面的条件。那么第一方面的条件就是他们愿意立志，他们愿意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情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人意志的一个决定。虽然说一个人立志去做一件事情呢，不一定能够就照他的意思做成，但是一个人有没有立志呢，跟他能不能做成这件事情呢，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一个立志要做一件事情的人，比一个没有立志要做一件事情的人更加的能够做成那个事情那么更何况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许多人之所以会落在这个试探跟引诱之中的主要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个神的教训是如何，并不是他们对信仰的认识不清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人没有下定决心要来拒绝这些罪恶的引诱，所以才会被引诱去犯罪。所以这个立志持守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不立志，那么很容易的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当这个遭到逼迫的时候，那么很容易的就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就会向罪恶来低头，就会向这个世俗来妥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出污泥而不染，除了要立志之外，这里还告诉我们他们还要有勇气，他们要有勇气才能够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们不是说我立志这样然后问题就自然会解决了不是那么容易的。当他们立志之后，他们还要采取行动他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有勇气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们所立志的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拒绝王给他们的饮食这件事情呢，会惹来杀身之祸的。那么他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呢？除了勇气之外还要有智慧的。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太监长呢，他自己一听到他们这样一说，他就说你们要让我的头在王的面前难保，他马上第一个反应就看出来这件事情会惹来杀身之祸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是冒险的来做这一件事情，他们是冒险的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们宁可走主的道路也不愿意 来屈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虽然他们啊有勇气这样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他们啊也是有智慧的，有智慧的。今天当我们啊遇见到一件事情是关乎到我们工作能不能保住，还是我们能不能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今天如果关乎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啊要不要看人的情面，还是啊要来啊遵行顺从神的啊这个律例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做选择呢？啊，这当然也都是要有勇气才能够啊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要有勇气才能够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啊，才能够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不畏艰难。那么在这里除了立志勇气之外，我刚刚也说到还要有这个智慧。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们在这里不是在逞匹夫之勇啊，不怕王怒啊，好像啊不畏三斗米啊五斗米折腰，他们不是抱着这种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啊。在这里他们除了有这个勇气之外呢，他们还有智慧来面对这件事情。在这里他知道呢王为什么要赐他们他所用的食物，他的目的是什么，王赐给他们他所吃的食物，就是因为王所吃的食物是最有营养的啊的东西，就是要把他们养得健康啊，养得好，所以将来他们啊能够啊有好的身体来服侍这个王。所以这个目的如果能够达到了呢，我相信他就相信这个王呢就不会过问到底他们所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个太监长提出他的顾虑说啊这个啊如果这样做呢恐怕呢他的头会不保的时候呢啊这个但以理他没有马上就拒绝啊，他这样所提出了一个考虑。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很有智慧的啊回答哦，他很有智慧的，他去跟太监长的这个委办说啊，请你就啊试试我们十天哦，如果十天过了之后啊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就吃王的膳吧，你就看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哦，他是用这种方式来面对这个事情。但以理他不是硬来啊，不是说太监长不答应那么我就绝食抗议，或者他就找他们其他的人啊示威示威游行哦，不是的，他乃是根据太监长的这个担忧来提供他解决的一个办法啊。那么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他们说如果十天到了他们没有比较好那怎么办呢，但是啊感谢主在这里没有这样发生哦。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当他们愿意立志这样行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神也来帮助他们哦，让他们即便是吃这个素菜喝白水都能够长得很好啊，那我相信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也一定在神的面前迫切地为这些事情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单靠他们的这个立志，不是单靠他们的勇气，不是单靠他们的智慧就可以成就的事情，这件事情乃是需要神来帮助他们才可以成就的事情。所以呢啊，在这里第九节啊，但以理他看出来的确是如此，这件事情是因为神在背后帮助他们，他们才可以成就的事情。所以他们啊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啊，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神不但是在耶路撒冷掌权，神在王宫里面也照样掌权，没有什么地方不是神不能掌权的地方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啊，他们受考验之后的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记载在一章的14到20节的经文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伪伴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伪伴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赐福他们这些通过考验的人，在身体方面呢，让他们更加的俊美肥胖。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个更加俊美那么好啊，但是更加肥胖这个我们大家都不想要那么这个当然是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以我们现在医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他们那个时代来看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的人他们其实呢没有我们现在的条件，所以当时能够吃到这种比较让人家会肥胖的，像脂油这些的东西，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你去读诗篇里面，他说那个脂油肥甘，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能都不太敢吃了，但是那时候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是好东西。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吃不到这些东西，可能比较瘦弱。但是富有的人他们可以吃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看起来会可能会比较福态比较肥胖。那么肥胖对他们而言是养生养得好的结果，对我们今天可能是养生养不好的结果。我们今天比较瘦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养生养得好不太一样。不过也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肥胖呢，是指他们的身体魁梧所以你看到人比较胖的时候，你不要说肥胖，说他身体魁梧有肌肉而不是肥肉那如果你有 NIV 的话，它的翻译更好，它这个更加俊美呢，它翻译为看起来更加健康更加健康。那么更加肥胖呢，它翻译为有比较好的营养比较好的营养，所以它就会长得比较好所以如果照它那个翻译来看，应该是不错了所以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里他们吃素菜跟喝白水之所以会得蒙神的祝福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动机呢，而不是说今天我们吃素菜跟喝白水就会身体比较健康这个没有根据的所以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不要说我回去我就吃素菜跟喝白水就好了这两件事情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们比众人更加的俊美肥胖所以他们更加的能够得到王的赏赐。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看见神给他们更加的有聪明智慧，让他们超过其他人很多倍这里10倍不是说正好10倍他怎么样去算正好10倍这个不是，10倍是说超过很多超过很多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他们更加能够得到这个王的赏赐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王的赏赐，他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在王的面前侍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是神在异邦当中把他们高举，让他们可以高居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神这样做的目的呢，当然也是要让他们看见神在异邦当中仍然掌权，神也是要借着他们在异邦当中让这些异邦的人能够看见神掌权的这个事实，以至于神的名在外邦当中仍然能被高举。所以这个我们从以后但以理书的每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神真的是透过他们啊，在异邦当中被高举哈、哦。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啊，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得到他们要得到王的赏赐这件事情哦。如果他们自己想要得到王的赏赐，那么他们就照王的吩咐去做就好了哦。在这里我们看见不是，他们乃是为了要荣耀神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啊，他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超越常人，让他们在王宫里面能够得到高升。我讲到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立志忠心来侍奉主的人，他们所过的生活都是跟他们一样的。我们再去看跟但以理同时啊比较接近的这几位先知哈，像先知耶利米跟先知以西结，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见耶利米他受到很多的苦难，你说他对神忠不忠心呢？他对神是忠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便我们立志啊为主忠心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可能还是会有所不同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立志，我们要忠心来服侍主，那么这最主要的不是要得到神在今世所给予我们的恩典，所给予我们的福泽，而不是为了要追求现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的东西，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将来都会过去，所以最主要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忠心侍主，我们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神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是要忠心来服侍他。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忠心服侍主的原因。至于啊，神会不会赐福给我们，那么这是啊神自己的决定，他怎么样要来赐福给一个人啊，是在神自己的掌握里面。但是我们要记住，其实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神绝对不会亏待他的。在永世里面，在永恒里面，他为忠心的人所预备的福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啊！所以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啊确信啊，我们要这样的来信靠神，所以我们才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的生活啊，对神的态度就有所改变。那么最后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句话呢，总括了但以理一生他所经过的年代。那么从尼布甲尼撒王开始，也就是犹大王从就是犹太人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一直到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在古列王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被允许从这个被掳的地方归回。所以我们看见啊，但以理的一生他所经过的，一直从被掳一直到他们归回这段时间，他都在。所以他可以见证神的大能啊，见证神的大能。他不但看见犹太人被掳，他也看见他们即便被掳去，他们在王宫里面，他们仍然可以高升啊。甚至于他们看到过了70年之后，以色列人他们 再一次的能够归回，这个都是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巧合的，都是巧合发生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控底下。所以神乃是在历史中掌权的，就是因为神掌权，所以事情才会这么发生，他们才会被掳，过了70年他们才能够归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掌权的神，所以呢他是值得我们来信靠他的神，因为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掌权，我们才能够来信靠他，不然我们信靠他有什么用呢？所以但以理书一再的让我们看见神掌权这件事情，神掌权这件事情，那么这是一个事实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是借着但以理书的记载，我们看见神啊，你实在是那位掌权的神，主啊，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无奈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主啊，我们知道因为你掌权，所以呢我们来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与世俗分别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讨主你喜悦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你的掌权能够有深刻的认识，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向你委身，都能更加的愿意来亲近你，更加的来经历到你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心，以至于当主你再来的时候，你都会称我们每个人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所有聚会的时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